一同打开创世纪十五章，我们请读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啊，请大家一同读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啊，请读。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里人、赫人、比利洗人、利范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好，我们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早晨的光阴，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进入到亚伯拉罕约的里面，我们来看这些内容。主啊，因为这些内容乃是你的计划，让我们属神的儿女读的时候清楚明白，以至于今天我们能够更明白我们的处境。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也应许我们你要拯救我们，并且你应许你还要再来带领我们回到天上。我们感谢你，求你今天在我们当中继续引导看顾，带领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世界的当中，我们能够保持我们与你的关系，我们能够保持我们的爱你的心，不至于偏左偏右。我们谢谢主，求你今天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进到这个血约的当中，我们来瞻仰你自己的计划，我们来主啊传送你自己的计划。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继续施恩引导看顾我们，求主在这个地方也释放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上一讲就讲到亚伯拉罕的血约，这个血约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血约里面呢是一个应许，从应许而来的，把这个应许呢上帝把它转成一个立约的形态。在这个立约的当中啊，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呢当时沉沉的睡觉，当亚伯拉罕沉沉的睡的时候呢，神却单独的来经过那些祭肉，那些肉块，这就表示呢神单独的立约。亚伯拉罕约是一个恩典之约，在这个约的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点，就是神一直不断地告诉亚伯兰说他要把这个迦南地啊赐给这个亚伯拉罕。那么这个地要赐给他，我们从创世纪十二章我们就看见了，请大家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我们看见对亚伯兰和一生的当中，这个地的应许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地的应许到底怎么样能够来成就呢？这个地到底怎么样能够得着呢？正如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八节向神所说的，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呀，我怎能知道必得这个地为业呢？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上讲当中讲过，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是立一个恩典之约，神要单独的完成对他的应许，神要单单的把这样的一个地的应许放在亚伯拉罕的身上。那么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呢，就这样，正如罗马书十一章第六节所说的，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所以当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在睡觉，神单方面的经过这个祭肉，神要单单的把这样的一个地的恩典放在亚伯兰的身上。那么我们看到底怎么上呢？神如何来计划把这个整个地呢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呢？这就是在今天我们所要讲的约的内容，约的计划的里头我们要来看到的。好，我们来看神的计划告诉了亚伯拉罕，在这个约的内容的里头，我们看第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地，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个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 哦，在神的计划的里头啊，神早就计划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呢要进到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埃及地。埃及地，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这个寄居这两个字就是指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到了约瑟以后，约瑟就先进到了埃及，然后雅各呢就带着众子到埃及去，埃及地去居住，总共居住了400年。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寄居的地点是埃及，也就是在这个世界的里头，因为在旧约的里面呢，埃及是预表世界的，所以上帝允许啊，上帝的儿女亚伯拉罕的后裔先在这个世界里面来做寄居的工作。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寄居的，神在他的家中啊，带领他的仆人，带领他的孩子，都先把这个寄居摆在他的孩子的当中。比如说，当雅各啊，雅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雅各从小的时候啊就很喜欢跟妈妈在一起，妈妈长妈妈短，哥哥比较辛苦啊。那这个雅各呢很不喜欢出去打猎的，天天呢他就在帐篷的里头跟妈妈在一起，所以雅各的皮肤是非常的光滑哈，他不需要用什么化妆品的哈，他是因为他保养得很好，不会出去晒太阳。可是上帝爱这个雅各，上帝呼召了雅各，本来雅各是住在家里头很舒服的，有妈妈保护，他妈妈最爱他了嘛。但是上帝要使用这个雅各呢，哦，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雅各呢就用了一碗红汤啊，买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神就把雅各怎么样，差遣出去，打发离开他家庭，同时呢，雅各呢就在拉班的家里面寄居了20年。哦，这个寄居的生活，今天我们移民到美国的人呢，我们是最能够体会的，啊，我记得。黑人也给我讲见证啊，一个人从香港来到美国很不容易啊，这个寄居哈，这个心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一来到美国的时候啊，一年就搬了好几次的家，住在这个地方住一下，住到那个地方住一下，那个安全感是很缺乏的。但是我们看见很奇妙的，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要成就这个约的计划的里面，第一步是要把他的后裔放在这个埃及地的里头，让他们先寄居在这个世界的里头。那么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是一个寄居的，神今天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里头，也是一个寄居的生活。但是在这个寄居的生活的当中呢，神呢，耶稣基督呢，特别来安慰我们。在约翰福音14章1到2节，耶稣说，你们心里啊，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但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如果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一样的，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对恩待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他的计划里面先把他们带到世界里头去寄居400年。今天我们这一群人也是一样的，神啊，我们的主耶稣暂时把我们摆在世界上，不过他怎么样，他去为我们怎么样预备了地方了啊。同样的，今天我们的经历也是如此。我们看除了这个寄居的地点是在这个埃及，在这个世界的里头，那么在这个寄居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在第13节里面呢，他就说了，你要在这个地方寄居呢，你要服侍那个地方的人啊，第14节，并且他们要所要服侍的那一国，并且要服侍他们。今天在以色列人到了埃及去寄居的时候，不是无事可做的，原来他们住在歌山地啊，是一个这个草非常肥美的地方。那么他们住在歌山地呢，上帝的恩典赐福在他们的以色列的当中，让他们生养众多，所以他们的儿女成群呐、啊。但是呢，他们在虽然儿女成群有生命的赐福，可是呢，在他们的工作上呢，他们要做苦工。在出埃及记第1章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第8节，有不认识的约瑟的新王起来来治理埃及。那么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呢，就开始苦害他们，要让他们来建了2座基货城，就是比东跟兰塞。在出埃及记第1章第11节12节，到了12节的时候，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还是做砖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上帝的儿女在以色列啊，这个以色列的后裔啊，上帝的儿女啊，在埃及地呢做苦工。那么我们看见呢， 这个做苦工呢，就是一个寄居生活的一个特点。今天呢，神要用这些神的仆人呢，那么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雅各了，雅各寄居在拉班的家里头20年的光阴，在这个20年的光阴的当中，他也不是在那里享受的，在这个20年的光阴的当中啊，他就为他的舅父拉班了来养羊。在这个20年的当中啊，神就借着这个苦工啊，借着这个苦难来雕琢一个属神的一个性情。那么我们看见创世纪第30章啊，我们来看，那么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个苦工呢摆在属神的人的身上呢？为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也是寄居在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去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难处的。可是今天在我们身上的难处并不是偶然的，今天神所允许的难处其实是有它一个更荣美的一个意义。我们看到创世纪30章啊，30章，我们先读创世纪30章第33节，我们好不好读一下，在36页哈，在旧约的36页，我们读创世纪30章33节，请读。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明出我的公义来。哎，弟兄姐妹，请问你啊，雅各他有没有公义啊？雅各有没有公义啊？在雅各的生命的里头，其实雅各如果有公义的话，就不会用一碗红汤去骗他哥哥的长子名分嘛，对不对？你看上帝就让他做一个寄居的人，在这个寄居的生活当中，又让他碰见一个舅父拉班。他的舅父拉班呢，是一个老狐狸啊，比他还聪明啊，比他还厉害啊，就在这个20年的当中来雕琢这个雅各。这是上帝允许的，上帝允许这个苦难在他仆人雅各的身上，哦，让雅各的生命开始长进。当雅各在服侍的时候，做苦工的时候，哦，他只求一点啊，让你看看我的公义啊。如果这个借着这样的一个绵羊啊，这个有羊的有点的没有点的，借着这些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他求上帝啊，让拉班能够看出雅各是一个公义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一样的，神带领以色列人啊进到埃及地，让兴起的这个埃及这个法老允许这个苦难啊在以色列人身上，其实这个苦难的背后是要成就一个更大的一个美意，让这个苦难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以色列人呢就可以来呼求啊，来呼求这位他们所信的耶和华。弟兄姐妹们，当他们世代的以色列人居住在埃及的时候，通常到了第一代雅各的时候还跟上帝有经历的，第二代他的众子还是跟上帝有经历的，到了第三代第四代的时候，以色列人跟上帝就没有经历了，因为他们的经历只是在做工做苦难，只是做工跟苦难而已。可是你们要想想看，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的时候，看见他们所信靠的这位神，这位上帝把红海分开，用云柱火柱带领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心灵的眼睛才能够发亮，才知道原来他们一直祷告的这位耶和华是这样一位大而有能的神。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基督为了我们的罪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也为我们遭受了一切的苦难。拿撒勒还出什么先知呢？耶稣基督生长在拿撒勒这个小的村庄的里头，他为我们也是一样的降卑到一个地步，在人类的当中，在迦南地为我们服苦行啊。因为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来相信他的。那么我们就看见，当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了以后，却成为人类的至宝，因为他的死而复活，他的宝血可以拯救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神他的计划呢，让这个以色列人先继续在这个地方，先去经历这个苦难。其实在这个苦难的背后，乃是等待一个荣耀的一个复活。这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世过寄居的生活的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看见。那么假如今天呢，我们把一个很小的钢铁啊，把它打成一个马蹄啊，这个马底下有个马蹄啊，啊铁蹄，那么这个铁蹄的价值还是不高的。但是假如这个铁蹄 把它做成一根细针的话就很贵了。但是这个钢铁如果再继续的精炼，把它做成一把小刀的话，像瑞士刀啊，就是非常有价值了，那这个价值就很高了。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把这块钢铁炼成钟表里面的那个发条，哇，那个技术就更高了。这个钟表的发条的弹性是很考究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神一样的，神要锻炼我们基督徒，神要锻炼他的儿女，神就要从钢铁来锻炼我们，捶打我们，让我们那个钢铁成为神手中一个最贵重的器皿。所以我们看见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器皿的话，神就要我们经历一些击打，让我们经历一些难处，让我们经历一些捶打，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最后所看见是一个钟表的发条这么有价值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欢喜快乐，我们就会为这些苦难而感到欢欣。所以这是神带领他的儿女的一个过程，先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个死地的里头。以色列人下到埃及，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好的，因为约瑟在埃及做什么？做宰相，还是很好，很有荣耀的，很有面子的。但是呢，当约瑟死去了以后，神的计划就开始发动了，让以色列人开始经历这个世界的当中的一个击打，让他们在埃及的地的当中去经历这个死地。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一节哈，那么这边有一个鸷鸟，大家来看一下了。当我们读创世纪十五章十一节的时候，通常我们不太明白那个鸷鸟到底是什么，请大家读一下创世纪十五章十一节。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去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这个鸷鸟就是落在那个死去的肉上，那个死去的肉就是那些祭肉啊，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这个祭肉就是预表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当然这个祭肉更是预表了耶稣基督他自己。那么这个鸷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鸷鸟就是指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会遭受到攻击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会遭受苦难的。这个鸷鸟就是代表了埃及这个国家所带给亚伯拉罕后裔的一个困难，一个难处，一个苦难。但是呢，很奇妙的，当鸷鸟落下在这个死树的肉上的时候，亚伯兰就怎么样，把他们吓飞了。因为神跟亚伯兰立了一个约，在这个约的里头，神的计划是先让这个苦难经历到以色列的生命的经历的里头，让他们过寄居的生活，然后呢，神要带领他们出这个埃及。好，我们继续来看，这是神在这个约的计划的里面告诉这个以色列人的。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近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凡近前度日的必遭受苦难。那么今天神摆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难处的，但是这个难处呢，凡近前度日的你都会碰到的。有一个人呢，就端出了两个豆芽，两盘的豆芽，一盘的豆芽长得肥肥饱饱，另外一个豆芽是细细长长。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同样是豆芽，怎么有的是长得细细的，有的是长得肥肥的？啊，这个肥肥的当然是很有营养啊，那这个细细的呢，就显然这个细细的就不像那个肥肥的那么有营养。哦，原来啊，后来就问这个豆芽店的老板，豆芽店老板说，那个细细的那个豆芽，就是当它在孵的时候，我上面没有盖一个盖子去稍微的压住它，以至于这个豆芽长得很快，不过呢却很细。可是你看到这一盘肥肥的豆芽呢，这一盘不一样的，当这个豆芽发芽的时候，我把这个豆芽的上面摆了一块板子，这个豆芽呢就顶着这个板子，在这个压力的里头，它不断的成长，结果它就越长越茁壮，越长越肥。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神允许这个难处在家庭的里头，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是要让我们基督的生命能够长得肥壮，能够长得刚强。这是神在我们信徒的生活的当中一个奇妙的带领。我们刚刚看见，这是约的一个计划，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埃及地，进入到一个死的地步。那么在这个计划的里头，虽然神是这样的计划，让他们去经历这个苦难，但是呢， 神也并不是让他们白白受这个苦难的，因为苦难的背后，我说了，是一种化妆的祝福。那么我们看第二大点，在这个约的里头呢，上帝就来应许了，同时也来安慰亚伯拉罕的后裔了。那么神这么说了，请大家一同来看创世纪十五章十四节，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怎么样？惩罚，看到没有？惩罚。所以这两个字很重要，神要惩罚那个国。所以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看见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法老不同意的，神差派了他的仆人摩西，还有摩西的哥哥亚伦，一同在出埃及的里头来服侍这些以色列的老百姓。那么上帝就为以色列人呢、给他们权柄，同时呢也为了埃及的顽梗预备了十个大灾，十个大灾，这十个大灾就是神要惩罚这个埃及国。那么在这个十个大灾的里头呢，我们看见了一个灾比一个灾厉害。那么这就是神要成为以色列的一个盾牌的一个保证。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哦，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在世的时候，我们做事情很多的难处的，但是神也是我们的盾牌。那么这个盾牌你现在好像看不到哈、你觉得你还是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要把所有他的儿女全部的都带到空中与主相遇。那么地上就有七年的大灾难，这个七年的大灾难就是像埃及的十个大灾一样，上帝要借着七年的大灾难来击打地上的列国。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啊，启示录。所以亚伯拉罕的恩典之约，他的计划跟约里面的一个应许，今天跟我们教会还是有关系的。请大家一同看到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翻到355页，355页，请大家看到第七章啊，我们看355页，请大家看，一同来读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一个状况，地上的万族要哭了，因为那些刺他的，就是不信耶稣的人，要看见耶稣基督从天降临，要看见，当他们看见这位万王之王回来的时候，地上的万族那些不信的人就有灾祸了。那么同样的，主耶稣基督呢，也同样的应许我们，他要用口中的利剑来击杀列国。请翻到启示录十九章十四节，启示录十九章十四节。在启示录十九章十四节的里面，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九炸。所以我们看见呢，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教会的一个保证。虽然今天教会立在这个世界的里头啊，我们遭受到很多不同的难处，基督徒在生活上的难处，但是主耶稣基督他保证我们，当他来的时候，他要把我们带走。那么地上有七年的大灾难，同时他要用利剑来击杀列国，这就是一个神的一个惩罚，去惩罚那些不信神的那些人。所以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就说了，世上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面你们有平安。那么这个平安永永远远的会在属神的人的心里。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点了。在这个约的应许里头，第一个他说我要惩罚那个国家，第二个，请我们翻回创世纪十五章，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二个，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四节啊，我们再来读一下，请读。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好，那么第一个，神要惩罚那个埃及。今天我们遭受难处，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耶稣也要惩罚列国的。那么第二点呢，神要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当你离开的时候怎么样？你要带着许多的财宝出去啊！大家读到出埃及记里面哈，第十二章的时候，35节36节就有这个经文了。 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五节三十六节，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哎，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想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上帝怎么会允许他的儿女去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呢？你会不会想到这个？其实那是上帝的公义，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做得很辛苦，法老没有给他们薪水的，懂吧？所以他们做了四百年的苦工啊，这么样的辛苦，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所以上帝就允许以色列人，你们这四百年这样的辛苦，居然法老不去恩待你们。好，当你们离开的时候，神就允许把埃及人的财物怎么样拿过来，然后带走。换句话说，上帝要在这个时候要把他的公义彰显出来，让以色列人这个四百年的工资一次发放完毕，了解我意思哈？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在地上哈，你可能很多的吃亏啊，基督徒经常吃亏的，打左脸右脸给他打，礼给他，是没有错啊，主耶稣的教导，哦哟，真是很不容易。但是你看亚伯拉罕的血约的里头啊，上帝却应许说啊，你出去的时候必要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头，在教会的当中，弟兄姐妹们，你为了服侍上帝啊，你花了很多的精神，花了很多的代价，你为了主耶稣的见证，你好像很吃亏。但是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主耶稣同样的应许我们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恩。所以同样的，耶稣基督也把这样的应许放到当时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的当中。今天我们教会也是一样的，今天你为主的缘故啊，你愿意为主的缘故，你所牺牲的一切，你所得到的那些难处，你放心好了，时候到了，神必定要让你得到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这是神对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也是今天对上帝他的教会他的家的一个应许。所以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世上做很多的事，做了这些事嘛，老板给你薪水，基本就结束了。但是今天你为上帝做事呢，上帝不但纪念你，上帝还要赐福给你，并且神应许到了那日你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所以我们看见呢，这就是神在他的家中啊，神不断地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从亚伯拉罕的血约的当中而来的。好，那么我们来看呢，主耶稣基督啊，除了讲这样的一个应许的话给他的门徒，也是给教会的以外呢，我们看在亚伯拉罕的血约的里头呢，神应许第三方面呢，第一方面神要惩罚那个国家，那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第二方面神要让他们带领财物，这些财物世上所亏欠你的，上帝补足给你，放心好了；第三个，上帝的应许在这个约的里头，你必定从那里出来，啊，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那里是哪里啊？埃及，是一个苦难的地方，是一个世界的地方。那么以色列人出来到底是靠什么出来呢？以色列根本就是散兵游勇啊。可是很奇妙的，在这个四百年的苦工的当中，以色列人被压榨到了一个地步，是非常非常的软弱的。可是神却允许以色列人，你会从埃及地里出来的。虽然你们是非常软弱的，但是在神的眼光的当中，这是一个耶和华的军队啊！我以前跟你们查过出埃及记的经文，在上帝的眼中，这些软弱不堪的以色列人，在神的手中是一个军队啊！弟兄姐妹们，这是不一样的，神的眼光跟人的眼光是不同的。当然了，神呢是这个军队的元帅，耶和华是军队的元帅。就在逾越节的这个晚上，神要拯救以色列人。那么他们怎么样出去呢？乃是靠一个羔羊的宝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借着这个羔羊的宝血，面命的天使 进到了这个埃及地，就把埃及地的这个长子全部击杀完毕，接着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我们看见在亚伯拉罕的血约的里头，神应许亚伯拉罕后裔要从那里出来，其实是要借着这个羔羊。到了今天新约的时候也是一样，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乃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得救；第二次再来乃是要救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变成灵体，能够回到天上。所以这就是神的一个计划。今天呢，我们感谢赞美主，从亚伯拉罕的血约的里面，我们看见上帝的计划先带领以色列人进到一个埃及地，只是寄居的，是一个死地。时候到了，神要带领他们，应许给他们，让他们离开这个埃及地，进到神所要指示的地方。这是今天基督徒在世上一个极大的盼望，我们也在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来呢到底是什么时候来呢？在圣经的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了，请大家来看到十六节，先看到十六节啊，十六节，请大家看十六节，我们读一下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啊，请读。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好，弟兄姐妹们，上帝啊，告诉亚伯拉罕了，你们出来是绝对会出来的，你们从那里出来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绝对会实现的。但是出来的时间是神谁在定啊？神在定，神已经把这个时间摆好了，你们要在那个地苦，那个地的人要苦。那么我们从这个计划的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了，今天我们这一群人也像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埃及地一样的啊，很像的，我们也在等待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进到天上的迦南美地，一样的道理的。那么今天我们这一群人呢，我们看见呢，神的计划的当中把这个时间都有定规的，神对以色列人在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当中定了四百年的机会，四百年，一代就是一百年，所以四代就是四百年，这个时间是有限的，苦难的时间是有限的，等待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但是在这个等待的时间虽然是四百年很短，可是弟兄姐妹，当这个时间来到的时候快不快？那一刹那是很快的。当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他们连揣面团的机会都没有，他们本来要发面嘛，好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可以吃吃饼啊，以色列人是吃饼的，跟我们北方人一样啊，经常吃饼的，一面走嘛，好像行军一样，没有东西吃怎么行？可是你看，当耶稣，当这个主耶和华带领他们离开这个埃及地的时候，当逾越节这个晚上，一把这个羊杀了，把这个血涂在门框之后，当他们吃完了喝完了以后，立刻就要起行了。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就记载，当他们吃逾越节羔羊的时候，这些人要束腰啊。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十二章啊，请你翻一下，他们要束腰来吃啊，束腰，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二章，请大家看到十一节，十一节啊，在八十二页啊，你来看一看，你们吃羊羔当怎么样，腰间怎么样束带，看到没有？脚上要怎么样？穿鞋哦，脚上还要穿鞋，手中还要拿着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哇，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要这样个吃法呢？今天我们吃饭都 relax 啊，大家舒舒服服、轻轻松松躺着慢慢享受嘛。可是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不一样了，在这一天，上帝有计划的。当他们吃完了以后，为什么腰间束带、脚上穿鞋，要拿着杖赶紧的吃呢？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当他们吃完了以后要怎么样？立刻离开埃及。哦，今天让我们基督徒看到这一点，虽然他们等待了四百年，可是要离开的那一刹那是非常非常快速的，快速到一个地步连喘面团的机会都没有。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还在等待耶稣基督再来。很多人就说啊，主耶稣基督啊，你到底怎么还不来啊？啊，历世历代的圣徒都在那里等待主再来，那么我们说主为什么还不来呢？其实主不来不是他单言，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快不快？哦，非常的快。你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啊，五章第一节，同样的，以色列人出埃及非常的快速，今天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也是非常的快速， 快速到一个地步是你不能够想象的速度。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到三节啊，在新约292页，我们一同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一到三节，请读。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一节就论到这个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比喻，好像夜间的贼一样的啊，这个晚上的贼啊，来的时候都是你不知道的时候嘛，对不对？因为你在睡觉，这个晚上的贼就怎么样，偷偷跑到你的家里头去了。他就用这个比喻来描写耶稣基督他的来临。当他来的时候是突然临到的，是你所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来到了。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呢，主耶稣基督来到就像闪电一样，从东到西一刹那之间就来到了。它的快速到底快到什么地步呢？我们经常眨眼睛吧，有没有？我们的眼睛会眨来眨去，对不对？我们这样眨一个眼睛，啊，眨一个眼睛，好。那么耶稣基督再来的速度快到什么地步啊？半眨眼。你要不了解这个意思，你闭眼睛，你很正常，闭眼睛这样一开，已经到天上了，半眨眼哦，非常快速哦。所以弟兄姐妹，圣经讲说啊，我们要预备我们了。因为埃及人也是一样的啊，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是一样的，当他们还在那边想的时候，神就差派摩西去了，是不是？到了逾越节的晚上，他们想哦还可以吃，还要等。 no， 不是的，腰间要束带，脚上穿鞋，手上拿着杖，吃完赶快奔跑前面的天路。神不允许他们留在这个世界里，寄居好像很长，不过走的也很快速哦，这就是神上帝的计划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这里等哇，从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一直到现在2000年了，我们在说神啊，你怎么还不来啊？可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非常的快速，半眨眼，突然有一天他的教会他的儿女就上天了。所以在这样的等待的时间，不是单言，乃是他给我们机会多做主工，乃是给我们机会多在神的家里头能够把福音传扬出去。所以这就是一个神奇妙的一个带领，对以色列人的计划是如此，今天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计划也是如此。那么今天我们在等待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第三大点，这个约的成就了啊，这个约的成就。那么这个约的成就，我刚刚前面都讲了，是需要有一段的时间的。但是这个时间到底是怎么判断呢？请你回到创世纪15章16节了。这个经文我们读的时候可能很快过去，没有注意，但是这个经文是把那个指标啊指出来，把神呢差派摩西回到以色列的当中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指标把它指出来了。请你们读创世纪15章16节，请读。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哦，后面有一个原因哦，为什么四代？怎么不五代不六代啊？怎么不三代啊？一代更好嘛，是不是？啊，那是的，我们都想越快越好嘛，何必那么辛苦啊？但是你看啊，圣经这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启示，他说因为啊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哎，你要注意哦，这个苦难呢在以色列人身上是越来越大的，因为亚摩利人罪孽还没有满盈。换句话说，上帝在等亚摩利人他们悔改，懂我意思吧？因为这个罪孽还没有满盈，神审判的手不会审判他们的，一直要等到他们的罪满的时候，上帝就要差派摩西进到埃及地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么这个亚摩利人呢到底犯了什么罪呢？请你要翻到利未记来看了。通常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都有一个问题，就是问到为什么约书亚进到迦南地杀了很多人，连女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包括那个动物怎么样全部都烧掉，是不是？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基督徒你同样有这个问题。但是你要晓得哦，约书亚进到迦南地去杀这些迦南的7个族， 这是上帝所憎恨的七个族，这七个族的罪孽已经满盈了。这是从创世纪我们刚刚所读的十五章十七节所看到的，啊，十五章十六节所看到的。那么这个亚摩利人到底犯了什么罪呢？也就是迦南人了，他们到底犯什么罪？你要参考利未记十八章，请你翻到利未记十八章，从第六节一直看到第二十六节啊，第六节到二十六节，我们今天时间关系不能读这么多，我先把经文给你们。那么从第六节到第十八节是犯了淫乱罪，从二十节你看啊，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玷污自己，二十一节不可使女的儿女惊火，这个惊火就是把这个孩子啊丢到那个火里头去把它烧掉了，奉献给假神，这个在当时的迦南地是很流行的。这个孩子啊一生出来没有多久奉献给这个假神，怎么奉献呢？把他丢到火炉里头烧给这个假神呢，哦，这个是很残忍的，今天在我们美国你都不会接受的啊，这个就是当时亚摩利人也就是迦南人所犯的罪了。那么你看啊，还有的第二十二节，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是同性恋，这是可憎恶的。二十三节，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合，这本是异性的，这是变性恋。哦，你看到没有？这整个迦南地就像一个大毒瘤一样，神给他们四百年的机会悔改。大家都知道迦南人是有机会悔改的，因为在创世纪十四章，在撒冷这个地方有一个撒冷王是麦基洗德，对不对？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这个迦南地是有机会听到上帝的话语的，不是没有机会的。那么神给迦南地四百年的机会让他们来悔改，他们不悔改，当他们的罪满的时候，上帝就使用约书亚进到迦南地来除灭他们。所以不是上帝残忍哦，弟兄姐妹，不是的，乃是神给他们世代的机会悔改，他们不悔改，所以时候到了，神就差派约书亚进到迦南地的当中把他们除灭。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在我们教会的当中也是如此的。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啊，那按照圣经讲法，世上有七年的大灾难，我们刚刚也讲了，世上那些不信的人要被耶稣基督击杀，那些不信的人啊就会遭受到很大的苦难。很多人就说，哎呦，上帝啊，给他们一点恩典吧，你会不会这样想啊？我想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可是你晓得哦，不是上帝不给这些人恩典哦，上帝给这些人的恩典是大过那个迦南人的，对不对？那个迦南人是四百年的机会让他悔改，他们不悔改，约书亚进到迦南地把他们除灭，那是奉上帝的旨意。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头，我们这群是蒙恩的人，那么很多人他不愿意听信福音的，他还在那里在罪的当中不愿意来认罪的，所以时候到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就要击杀这些不信的人，这也是一个时候满盈的日子，罪恶满盈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来了。那么这个罪恶到底什么时候满盈呢？请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了。我们基督徒啊要有属灵的眼光，对于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神给他们的一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就是亚摩利人罪恶满盈。今天对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来讲，什么时候耶稣基督会再来呢？这个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征兆我们是知道的。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请看第六节第七节。第六节第七节，主耶稣基督就说了啊，从第五节开始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五节，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就是大灾难了，末期还没有来到。第七节一同来读，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好了，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进到迦南地有一个时钟表，亚摩利人的罪满了，上帝就允许约书亚进去为神来除灭这些犯罪的民族，并且把这个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约书亚他们。那么今天对我们教会来讲，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但是等到世界的罪恶满盈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耶稣一定会再来的， 所以这个世界不是越来越美好，弟兄姐妹，不是越来越美好，这个世界按照圣经的来讲是越来越糟，越来越乱。那么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会有征兆的，比如说最近的地震这么多，饥荒、地震，虽然我们进入到21世纪了，这个地震是越来越强烈的。那么这个地震是一个很重要的征兆，上帝在旧约的时候用亚摩利人做时钟，今天神在我们的当中，对于新约的教会里头用天灾来显示，这是天灾是一个时钟。第二个时钟是用以色列复国，1948年以色列复国，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人子近了，这是马太福音啊24章里面讲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在上帝的计划里头他一定会成就的，不过在这个成就的过程当中有他的时刻表，在这个当中我们就来忍受忍耐，我们来忍耐等候他的再来。这就是今天哦，我们在这个约的里头了，我们看到第三点约的成就。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也有一个忍耐的心，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动荡的时候，地震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跟这些阿拉伯的关系越来越恶劣的时候，弟兄姐妹，这都是征兆，都是征兆。所以世界的大事是关系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征兆，我们要来明白圣经里面所教导的。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约的一个效力，这个效力啊。那么创世纪17章第7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恩典之约的效力是永恒的，是永远的。今天在这个恩约的里头都能够得到这个约的永远的祝福。请我们翻到创世纪17章第7节，我们同来读一下，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约是永远有效的，那么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血约也是永远有效的。希伯来书13章20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那么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希伯来书13章20节同样的也讲的永约之血，这个永约之血，这个血乃是指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是一个永远有效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领圣餐呢，当你去领受这个杯这个饼的时候，是一个保证，懂我意思吧？保证什么？他的约是永远有效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永远有效的，他的血是永远有功效的。不论你过去所犯的罪，现在所犯的罪，未来所犯的罪，这一切的罪在他的宝血的里头全部都要被赦免。我们看哥林多后书1章，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个恩典的血约，我们来坚信我们的信仰，看见上帝的计划就是如此。今天我们也是像亚伯拉罕的后裔一样，我们站立在这个恩典之约的里头。所以当我们去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要存感恩的心。哥林多后书1章第10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神的拯救是完全的，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就使我们得以成圣，一次献上就可以了。凡是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么我们看见除了这个约的效力是永远的，是在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身上，今天也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同样的，今天亚伯拉罕的这个约的这个效力呢，同样的也能够去征服这些世界，征服这些外邦人。请我们翻到创世纪15章，我们来看最后那几节经文，请大家看一下。那么在创世纪15章18节哈、到21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番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好了，这一些的民族全部是外邦民族，这一些的民族可以代表的是这个世界里面那些罪恶的那些人，可以讲是那些不信的人。但是在这个约的里头，上帝亲自应许亚伯兰，他说我已经把这个地啊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一直到伯拉大河， 换句话说呢，在这个地上虽然有许多那些不信的人，可是因着神对亚伯拉罕立的约，这个约的效力，约的这个能力啊，是遍及到外邦人的当中。换句话说，凡是站在这个恩约当中的人，都可以借着上帝的恩典能够胜过仇敌。因为这些迦南人，这些族啊，就是预表的一些仇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是一样的，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留下了宝血，借着他的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耶稣基督败坏了那个魔鬼的作为。同样的，今天呢，神告诉亚伯拉罕说，在这个约的效力里头，同样也可以胜过这些仇敌的，可以胜过这些迦南人。这就是今天呢，神在亚伯拉罕的恩约的里头，把这个约的效力啊，赐给了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呢，跟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来做一个对比，我们也很清楚的，我们有一天要与耶稣基督同坐在宝座上，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同时呢，整个的世界将来都要臣服在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权柄之下，因为这整个的地都是神所造的，也是属于神的。今天只是暂时是这个样子，时候到了，约的效力要遍及到这个全世界。所以在圣经的里面讲，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像海洋一样，时候到了就是如此。今天只是短暂的，今天你看见有人信有人不信，这都是短暂的。时候到了，那些信的人要充满到全世界，那些不信的人在这个约的里面，神要惩罚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恩约里头，今天我们要有一个回应。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一个恩典的应许，约也是一个恩典的约。神的计划要在亚伯拉罕后裔的身上，先把他们带到死地的当中，进入到世界里面过寄居的生活。今天神也把我们暂时摆在这个世界上，神让亚伯拉罕的后裔能够服侍那个埃及人，让他们生命以至于扩展，让他们来哀求，让他们来经历上帝的恩典。今天上帝把我们摆在世界上，我们有一些难处，神也把允许这个难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是要让我们亲近他，让我们来经历那个红海分开的那个事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约到最后一定要成就的，因为这是神单方面的计划，没有你任何的行为，只要你信就必得着。所以整个亚伯拉罕的血约的当中，恩典之约的当中，是这样的带领以色列人。今天耶稣基督同样的也应许，主耶稣基督啊，在世上传道的时候讲了一个最多的一个应许，就是我必再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是耶稣基督讲所有的真理的当中最多的一件事情，最多的就是耶稣再来啊。好像这个亚伯拉罕约一样，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我必啊带领他们离开那个国家。这就是今天在亚伯拉罕恩约的当中我们所看见的。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恩典之约的时候，我们就轻看我们所得到那些自战自清的苦楚，因为我们所要承受的是什么？一个极大无比荣耀的未来啊，这是我们将来所要承受的啊。我们求主啊帮助我们，从这个血液的当中，今天我们得安慰。神所允许的难处是为了我们将来有一个荣耀，我们就为这些难处我们献上感谢，一同来祷告，让我们凭着信心呢、来相信啊，相信今天我们也是属于亚伯拉罕恩约的人，我们深信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亚伯拉罕的血约，今天也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主啊，你自己亲自经历死而复活的道路，你今天带领以色列人也是先在世界里头寄居，经历那个死然后复活。今天你带领你的教会也要经历那个死而复活，因为这是你所命定的道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居住多有难处，主啊，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家庭各方面，主耶稣，很多都不是我们能够处理的。但是神啊，我们谢谢你，虽然有这么多苦难，然而这苦难的背后却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因为你的计划必定要成就。你要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今天你要借着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带领你的教会回到天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世上为你所主啊付上一切的代价，你都应许我们要加倍的偿还。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只有向你献上感谢。今天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愿意的主啊更清楚的 欧主，拿掉我们心中的重担，我们很快的来跟随你。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血液的当中看见你救恩的伟大，因着你的血，因着你的宝血的功效，让这个血的功效要存到永永远远，因为这是永约之血。让我们坚信你的救恩是永远有效的，让我们就凭着信心我们来相信，我们靠着羔羊的宝血，我们来主啊可以败坏那个掌死权的，我们靠着羔羊的白血，我们坚信我们的救恩是我们的头盔，是可以保护我们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谢谢主，因为你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今天就让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来回应。我们感谢你，你赐给亚伯拉罕这样恩典之约，同样的，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成就了这样的血约，以至于我们这一群不义的人能够靠着羔羊的宝血进到永恒的里头。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同来唱首诗。